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遵守这些的，如果你要遵守，他就从人之初开始讲起。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啊，人之初是你的存在，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叫生理来讲，精子和卵子结合，亚伯拉罕跟撒拉或者亚伯拉罕跟夏甲的结合，让他们有两个孩子。可是保罗说，那个最正常的结合，那个结合我们可以看出是不需要有任何信心，也不需要有上帝应许的，是按着血气的结合，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的结合。自主妇人呢，神跟亚伯拉罕跟撒拉所能够有的那个以撒，那是凭着应许的。就是如果上帝没有应许，上帝的话不说，以撒就不能生出来。各位，就世人来讲，他当然选择是，我希望是以实玛利嘛，就是我不需要上帝，我也不需要上帝的应许，我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我要生就可以生，大家都喜欢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记得的是，我们生命动作气息存留在乎上帝，因为那我们得罪上帝，在上帝咒诅之下，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而生活，靠着他的应许而生活。这两个孩子，一个凭着人自己本身能力生的，一个凭着上帝的应许生的。从世人的观点来讲，凭着上帝应许生的就是奴隶，从世人的观点来讲，凭着自己血气生的就是自由。你看保罗的观点跟世人的观点刚好相反。我们用一般来讲，各位我记得我看过那个罗马时代那个电影《万夫莫敌》，就是一个奴隶怎么可能有小孩，奴隶主人准他跟另外一个女奴结婚，准他们同房，然后他们就有孩子，这是奴隶主人施恩他们才能有孩子，一般人不需要奴隶主人施恩。因此我再说一次，世人喜欢自己自主来有小孩，来有生命气息动作。我们基督徒看到一件事，那是不可能的，都是上帝。所以就是23节这句话哈，你一定要想到跟世人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我干嘛有小孩还要什么一个主人的恩准呢？就像我们以前老总统的时候，那个官兵结婚士官结婚还要经过上面的批准，是什么时代？我生小孩还需要上帝的批准。在亚伯拉罕不能生孩子，长期不能生孩子的种种原因之中，原来还有一个原因，神要让后来的人，包括保罗用这个东西来说，人呐，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能的，而去依靠上帝，那个叫做自由，那个叫自主哈。好，这都是比方哈。那两个妇人呢，是两个约，一个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是夏甲。好，这我想下面这个哈，各位就有一个礼拜休息的时间，可能不止一个礼拜哈。我们下礼拜几就没有了是吧？还没哈，沈牧师还没讲哈。各位，你回去看得懂看不懂这一段哈？这一段真的好难懂啊！夏甲是指着西乃山，跟耶路撒冷同类。然后，显然另外一个是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就这很难懂哎。或者说我们脑筋很难转过来。各位，第一个，夏甲是埃及人，埃及人怎么可能跟西乃山相等？ 西乃山对以色列来讲是圣山呢，那是上帝的地方哎。就是保罗这个观点实在是太可怕了，在西乃山底下颁布的律法，保罗说你那样领受的话，你是奴隶。这保罗要被分尸了，犹太人会分尸他。我们基督徒如果是没有把他想通，也会分尸他。保罗说跟而且跟现在耶路撒冷同对同类啊，他指的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啊，恐怕一方面指历史上的耶路撒冷。耶稣不是讲过耶路撒冷特点就是不听先知杀先知，自义有宗教有律法有圣殿，但是是为奴的，因为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保罗讲现在的耶路撒冷也有可能就是指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教徒，他用很重的话责备他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停到这里啊。不过就再提一下，魔鬼叫人犯法而犯罪，不守上帝的律法而犯罪。神说不可奸淫，他奸淫；神说不可偷盗，他偷盗。这个手法每个人都知道，我想连飞机都知道。当我去奸淫的时候，或者我去犯律法的时候，这是不对的，这是犯罪。因此这个危险不是太大，虽然我们很难抗拒这一类的试探。魔鬼给人内心深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诱惑，就是我来守法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因为你如果守法在上帝面前夸口，到最后你会说一句话，就是我不需要上帝。康德讲就是人自己立自己的法，自己守自己的法，人可以完全的自主。所以这里面其实蛮深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责备法利赛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利赛人行为不好，而是说法利赛人对上帝没有那个谦卑的那个态度。那这也是为什么税吏和妓女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的原因了。不是说我们要做税吏做妓女做不诚实的人，而是说我们不要有一秒钟时刻觉得我们是很不错的。十二节开始啊，这里讲到两个儿子，两个女人，两个约哈，我们需要，我想一方面小心点哈，免得就把他那个观点没有抓住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要看的看到那个大处，就是粗心一点哈。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其实他讲的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了哈，就是如果我们稍微把大方向抓住，就是律法很好，但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就讲的就是这个。然后他特别举律法上的例子来讲，那我们当然都会觉得说哎，这好像跟历史不大符合，但他重点不在说讲历史的准确，他在讲几个人物或事情呢，凡是凭着人的结果会怎么样。所以他会把西乃山底下的约跟好像一辈子都扯不上关系的夏甲连在一起。西乃山的约是在出埃及记，夏甲是创世纪的人物，夏甲是埃及人，西乃之约是对以色列人。他怎么把这两个画一个等号呢？不会保罗蠢到这个地步把夏甲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底下的山底还是以色列人放在一起。但是他很智慧的在圣灵光照下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件事，任何人不管贤与不孝，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任何人只要不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你做的一切事情就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就是这个，不管是传福音吃喝，我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说我们要待人归主，或我们要赶一个鬼很难赶出去，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我们需要迫切祷告，然后平常很简单的事情啊，走路啊，散步啊，这不需要依靠主。没有没有没有，你呼吸一口空气都是要靠着信靠上帝，只是不是你随时随地要讲这个好像喊口号一样。他的观点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那个就不会好像到了盘丝洞里弄得迷迷糊糊的。他就讲两个约，两个孩子， 两个女人既没有要侮辱夏甲，也没有要看清西乃山的约。我只再说一次，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靠着自己做事，也不是说你不要努力不要上进，更不是说你不要守律法，只是说你要知道人神要的是完全的，你要在神面前称义，你得完全信靠他所做的哈。你自己当然也做事，但是那些都是恩典下的反应哈。所以我希望这样就已经把那个这里面的看起来跟历史不符合的解决了哈。就是二十四节，一个约出于西乃，生子为奴是夏甲，就是这两个根本碰不到一起，怎么会碰到一起？不但碰不到一起，是相反的啊、但是有个共同相同的，就是西乃的约要求你人要好好的遵守，而人必定不能遵守。夏甲是好像人遵守了自然的生理的约，生出了孩子，可是那个没有用。夏甲的孩子是凭着人生出来，生是生出来，可是不在上帝的应许之内哈、啊，就是人靠着自己做的，可能好，可能不好，但是那都不能称义啊。好，二十五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啊，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所以你要分两种人，或者是两种信仰，或这个世界上一切事可以一分为二，一个得救的，一个没有得救的。如果你以为说是受洗的人是得救的，没有受洗的是不得救，那就错了。如果你讲受洗是形式上受洗，形式上受洗的很多人没有得救，得救不得救只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耶稣。那所以阿拉伯人、回教徒，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教徒了，阿拉伯人或以斯玛利的后裔，或者星云，或者是无神论，跟长老、执事、牧师、基督徒也都一样，就他们是肉体，就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作为，不管是烧香拜佛或者是读经祷告，如果是凭着自己的作为来做，就通通是一类的，都是灭亡的。因此各位，我们再说一次哈，我们做事不是你外表在传道，你外表不在烧香念佛，你外表在读经祷告，你心里没有信心，和他们是一样的，是同类的。亚拉伯人跟耶路撒冷同类，我想今天如果你放在这新闻标题上，你回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要冒犯了哈。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与今天的梵蒂冈同类，与今天的基督徒同类。如果我们只是就外表来讲，我们的得救是凭着信心啊。好，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耶路撒冷、亚拉伯还有西乃山通通都是为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在西乃山底下是为奴的。在埃及为奴被法老虐待，在西乃山底下我不敢说被上帝的律法虐待，而是如果他们没有想到凭着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那他们也是为奴的。对，这一点就是一再强调我们的肉身没有什么可取的哈。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啊，这个字眼哈，其实自主的我想也可以翻成自由的了，奴隶跟自由是相对的。我没有去查这个字哈，不过我想自主的和自由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哈。你可以去对比加拉太书的自主和自由哈。我们中文都有个自字，那其实主和由两个都是，就是有操纵的意思嘛，自己可以操纵，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可以引导自己哈。那这也要非常小心哦。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基督徒是自由的。自主和自由我们也千万要记得，这个自主和自由是脱离了，就是我们不在奴隶的主人之下，可是我们也在奴隶主人之下。我们得记得真正的自主和自由一定是做基督的奴仆，而且是凭着信心知道上帝的爱。不凭着信心做基督的奴仆，也就是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吧啊，一方面讲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不要做人的奴隶； 一方面讲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啊，就是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并没有矛盾。我们一再强调，人真正的自主和自由一定是全然信靠顺服上帝而有的。就不信主的人会说，真正自由当然是我们人自己，不要上帝，也不要什么什么奴隶主人，也不要什么公司老板，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这一点不是基督徒同意的，我们的自主是完全建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建立在相信上帝的应许上面的。我们的自主自由都是顺服上帝而有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但就是你再看整个历史这一段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喜欢做夏甲嘛，夏甲年轻能够生育，撒拉不能生育，年老了。撒拉有信，撒拉没有信的能力，夏甲有信的能力。他那个有人肉身的这一切好像是自主的，我们也不否认这些地方哈。也的确，夏甲也是生了孩子，但是基督徒却要学习，我们是凡事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而自由的。二十七节，他现在把创世纪、出埃及记。把以赛亚书都放在一起来讲，因为这个原则是一直贯穿圣经的。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里的意思，我们先单看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后来生了很多孩子。当然今天会生孩子不是什么福气了，我们要想以前那种观念啊，一个从来不会生孩子的悲惨的人啊，很高兴了。那甚至一个不要说有丈夫但是已经过了生育的能力了，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那里讲的是连丈夫都没有，就跟我们星期天讲的一样，女人怎么能生孩子，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怎么能生孩子，因为上帝的应许。我们生孩子是因为我们生理的能力能够，因为环境许可我们有一个配偶，那现在环境不许可你有生理的能力，甚至连你丈夫都没有。在以赛亚书就是没有丈夫的，就是以色列已经被上帝休掉了，但是当上帝的恩典再临到他的时候，他会很丰富。是讲这么多，我不知道能不能表达一个观念了，就是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也看到的啊，什么贫穷的人有福啦，饥渴慕义的有福啦，啊，这个哀痛的有福啦，就是为什么这些是有福的，并不是说这些本身是好的，但是当一个人不能生育，当一个人没有丈夫，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当一个人对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比较容易去信靠上帝，那就很欢喜了。就是他用了几个人哈，就是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真正的教会，真正教会在当时保罗的笔下可以说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是被犹太人逼迫，但是他们有上帝。然后再举的就是被掳的时候的以色列人，丈夫都没有，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上帝说你们会回归，如同在创世纪的应许说明年你的妻子会生孩子，就都是不可能的。各位也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哈，我们基督徒就专门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我们头脑就最不合逻辑，就偏偏要说一加一等于三，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道不是违反逻辑的，但是的确是要人全然顺服到底的哈。这应该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哦，这就是画龙点睛的一句话了。你成为儿女，不是凭律法，不是凭肉身自然的法则，也不是凭道德的法则。我们做儿女，连在人间连在人间，连皇家要挑一个太子都是凭肉身，要不就是凭着他是第一个生的，要不就是凭着 父亲喜欢在众子当中这个儿子最有出息，我喜欢他，要不就是在众子中有一个最有能力的把其他兄弟杀掉了。就是人间要成为儿女，成为太子，成为董事长，成为好人，成为一切的事，你是凭着你自己肉身做的。这在人间这也没有什么坏，只是我们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做儿女的，像以撒一样。这里哈，就是我们他讲的是以撒是凭着应许而有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说，亚伯拉罕和撒拉能够有以撒，是因为希伯来书说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